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这个伊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吧？本来呢是一场针对老神棍哈梅内伊的精准斩首行动，结果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关闭和开放之间反复拉扯，几乎变成了一场磨磨唧唧的闹剧。前那期我讲过，这个美国人为了让伊朗人就范，甚至还想用伊朗的石油中心哈尔克岛作为筹码，用威胁占领岛屿的方式逼迫伊朗人妥协，是吧？那么到底派哪支部队去干这个活呢？啊，美国人就想到了第82空降师啊。提起这个美国的空降兵，咱们普通人可能更了解的是101空降师，是吧？比如脍炙人口的战争作品《兄弟连》啊，描述的就是101空降师在欧洲战场的战斗与生活。相比之下呢，作为和101空降师齐名的部队啊，这个82空降师无论是知名度还是曝光率都显得逊色了不少。然而这其实丝毫不影响82空降师同样能打的战斗力以及能铺满展示柜的荣誉啊。那么这82空降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在执行任务的第一线，对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82空降师的历史要从一战说起啊。1917年美国加入了协约国，组织远征军参加第一次世界战。由于美军长期以来面对的都是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啊，即便是跟欧洲人打仗，打的也是西班牙这种没落帝国主义，是吧？所以战斗力跟德国、奥匈帝国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因此美国人参战后的第一时间是全国扩军并组织新兵训练。1917年8月25日这个82师成立啊，首任师长斯威夫特查看士兵花名册的时候发现这个师的成员来自全美48个州，于是他就给部队取了个 All American 的绰号啊。这个师徽呢也是由他的缩写双 A 组成，而且也是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这个全美师的绰号呢，对于这支部队而言不单纯是一个代号啊。一战之前美军的步兵师都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比如第27师主要是来自纽约州，第28师呢主要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啊。这种效忠本州的理念和现象在美军中比较普遍。在那个通信还不发达、地域隔阂严重的时代，这支全美师的出现就意味着这支部队不再效忠于某个特定的州或利益集团，而是成了美国大熔炉政策的象征，是吧？直接代表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啊，极具爱国主义色彩。此时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还是82步兵师。随后1918年的春天，这个82步兵师漂洋过海远征欧洲。在之后几个月的战斗中，由于没上过战场，82步兵师吃了不少没经验的亏啊，伤亡多达8000人。但是呢也诞生了几位战斗英雄啊，其中最有名的叫做约克中士。在1918年10月的一次巡逻任务中，约克所在的巡逻队被德军伏击，损失惨重啊。当时包括约克在内还活着的美军一共有17人。生死存亡之际，这个约克直接化身约翰兰博啊，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精准的枪法。他利用山林地形不断的变换位置，用步枪和手枪连续打死了25名德军。约克这架势让对面的德军指挥官误以为是碰上了美军大部队，顿时军心大乱。最终约克奇迹般的迫使德军投降啊，带着剩余的弟兄压着132名德军战俘回到了美军的阵地。为了奖励约克的英雄表现，他被晋升为了中士，并且呢得到了国会的荣誉勋章啊，这也是美国级别最高、历史最久的军功勋章。在一战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裁军计划，美国呢也没能例外啊，82步兵师成为其中之一，转入了预备队。直到1942年美国参加二战，82师的台子才被重新搭了起来，并且兵种也从步兵师变成了空降师。选择他们当空降师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当时纳粹德国的散兵部队攻占了挪威以及拿下了比利时埃本埃马尔要塞，这种越过防线直插敌人后方的全新作战方式和作战效率，在把盟军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军意识到要想打赢欧洲战争，彻底击败纳粹，就必须拥有这样一支精锐部队。这种开创先河的部队将会作为全美军队的表率。那么82这个全美师的形象就特别适合变成美国人的样板部队， 对吧？自此82空降师横空出世，首任师长就是后来著名的五星上将布拉德利啊。后来布拉德利因工作原因被调走，由李奇微将军接任。在组建82空降师之初，李奇微需要面对的问题居然是新兵的体能啊，有三分之一的新兵状态极差，不是太胖就是弱不禁风，一半以上的士兵居然跑不过将近50岁的李奇微。在这种情况下，李奇微为了快速形成战斗力，果断淘汰了一批难用之人，然后托关系调动第505伞兵团作为他的属下。团长呢是詹姆斯·加文上校啊，这是美国伞兵部队中的佼佼者，俗话说能力大脾气也大，是吧？加文就属于这种人。由于伞兵是陆军的精英，505团又是伞兵中的顶流，再加上加文上校也不怎么约束士兵们飞扬跋扈的行为，所以说这个团充满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骄横气焰。有这支部队在这儿，82空降师在如虎添翼的同时也多了不少苦恼。有一次，一名505团的年轻中尉来到李奇微面前敬礼以后说道，长官加文上校向你道贺，并要我们和你们82师尽量合作。还有一次，美国著名喜剧演员鲍勃霍普来到82师进行劳军时，恰巧第一批观看演出的观众全都是505团的。当霍普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说，我今天很高兴能来这里和著名的82师在一起啊，下面的505团伞兵猛地跳了起来，大声喊道，不对，是505团。看到这群士兵如此的不服管教，李奇微虽然被气得七窍生烟，但是他也明白对付这群精英加刺儿头，想要压住他们必须得露点真本事。于是李奇微经常和普通士兵一起训练，那些刺儿头们发现这个老头子在基本技能训练中居然一点都不输给自己，那么被这样的师长管着，我们也是心服口服了，是吧？自此505团才发自内心的认定自己是82师的一员。在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训练后，82空降师在意大利战场迎来了第一次发挥的机会，可是没成想结果呢却是出师不利。1943年7月9号第82空降师开始空降行动，配合盟军占领西西里岛啊。这个空降计划呢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下属的505伞兵团作为第一梯队空降先行发起对敌攻击，然后由这个副师长基兰斯准将率领的504伞兵团则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上支援。第一梯队的空降十分顺利，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盟军在占领西西里的滩涂阵地后，在后续的推进过程中遭遇到了德国人的强烈抵抗，这就需要第二梯队赶紧空降来做支援了，对吧？然而部队之间的协调沟通却出现了问题啊！在7月11号的晚上，82空降师的2000多名士兵向西西里岛赶来，此时所有的运输机都处于无线电静默和灯光管制状态啊，这些伞兵们都摆好了姿势，时刻准备着空降。然而西西里岛的盟军防空部队精神过度紧张，听见飞机的动静就对着天空火力全开，然后133架运输机，有33架被自己人击落，就连基兰斯准将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以说82空降师在第一次实战中就基本被自己人打残了，是吧？但是好在登陆部队表现不错，盟军最终将轴心国军队赶出了西西里岛。事后82师和高炮部队打官司，结果这个高炮部队也觉得自己冤枉啊！本来德国空军就经常来轰炸，因此他们听见飞机的动静肯定就会紧张，外加当时是大晚上，天空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在地面上根本就看不清楚天上的飞机究竟是谁的，所以只能一股脑的对着天空开火。这事儿报到了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那里，他也只能苦笑着说，这只能算是友好炮击了。虽然艾森豪威尔获了悉尼，化解了各方的矛盾与不满，但是82师损失是实打实的，对吧？此战过后82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整，同时呢也错过了大量参加后续战役的机会，直到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他们才再次迎来了表现的机会啊。不过鉴于西西里的惨痛教训，第82空降师对空降诺曼底的功课做得很足， 李奇微将军预先在驻地选择了一块与空降地域相似的地形反复演习啊，甚至为了增加模拟训练的真实度，李奇微还请来了一批电影行业的专家，他们先按照地形地物的大小比例制作出空降地域的详细模型，然后由飞机在模型上方拍摄成视频，再将影片中加上滤镜进行播放，最终就能呈现出在黑夜里飞机从诺曼底上空飞过着陆地点的效果。李奇微让士兵们反复观看这些视频，直到练成看到某一个场景就赶紧跳伞的肌肉记忆。登陆诺曼底的霸王行动是在1944年6月6日凌晨开展的啊，但是配合作战的空降部队在5号晚上就要出发，这样做呢是为了在登陆部队到达海滩前几个小时占领登陆场后方的桥梁要道和交通枢纽，阻击增援的德军啊，确保正面登陆成功。在这次空降行动中，82空降师投入了505、507、508三个伞兵团以及师部直属部队啊，总人数大约6400人。总的来说呢，这次空降要比西西里成功的多啊，绝大部分士兵都降落到了地面，也有几个别的倒霉蛋，是吧？比如一名名叫约翰斯蒂尔的空降兵，在降落过程中就遇到了麻烦，一股斜风吹过来，直接让他偏离了预定位置啊！降落伞带着他的人飞到了一座教堂附近，然后降落伞直接被教堂的塔尖挂住了，让他悬在半空中无法动弹，最后被德军发现并抓了活的。时至今日，这座教堂的塔尖上仍然挂着一个假人啊，以纪念那次倒霉的跳伞。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集齐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口蒋氏故里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城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建，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斯蒂尔的经历呢，充其量算是一个搞笑花絮，是吧？除此之外呢，还有数百名伞兵是以悲剧收场的，因为德国人为了防范盟军可能的伞降行动，提前打开水闸，把这个地域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很多原定的着陆地点都变成了泄洪区，水退去之后又变成了泥泞难行的沼泽。由于伞兵携带的装备过多，负重过重，不少人直接落在了奇凶的沼泽积水中，最后因为无法解开伞具而被活活溺水而死。这种泥泞沼泽不仅淹死了不少伞兵 而且还对部队的快速集结形成了很大的阻碍。直到落地的第四天，李奇微手里能掌握的部队才不过2100人啊，其他士兵由于散将地点不同，不少人找不到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乱打倒是也有乱打的优势，是吧？其中有一支空降部队降落在了德军的第91师驻地附近，将开会返回的德军师长当场打死，这就使得这支德军部队一度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啊，从而保证了后面登陆的美军在关键时刻没有遭到反击。可是总体来看呢，部队的捉襟见肘还是让李奇微万分头疼。这时候诺曼底的形势非常复杂，82空降师占领着圣梅尔伊埃格里斯小镇，然后这个小镇边上呢有一条公路，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德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第82空降师，而第82空降师又和诺曼底滩头的部队反包围了德军。对于德军指挥官来说，解锁的关键就是尽快围歼82空降师，是吧？只要把这支美军精锐消灭了，公路就打通了，那么无论是撤退还是反击就都有了主动权。于是德军调集重兵，向只有轻武器的82空降师展开了猛烈进攻啊！可即便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82空降师依旧是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虽然在火力上被德国人死死压制，但愣是没有让任何一个德国士兵进入小镇啊，这就使得诺曼底登陆的胜利果实得以成功守住。当然了，82空降师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伤亡率接近 50%， 在中层指挥官里9个营长竟然战死了6个。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视察部队时，看着那些浑身泥泞胡子拉碴的散兵，沉默了很久，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士兵。此战过后，李奇微升任18空降军军长啊，师长的位子呢则由原来的505团团长詹姆斯·加文继任啊。这个加文也因此成了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年轻的少将和最年轻的师长，这一年他才37岁。随着诺曼底战役的胜利，盟军中出现了圣诞之前结束战争的盲目乐观气氛，于是盟军副总指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制定了一个市场花园行动。蒙哥马利的如意算盘是动用3.5个空降师在荷兰境内夺取一系列的关键桥梁，为盟军装甲部队打开一条直插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走廊。于是82空降师再次领命出战啊，而这一次由于计划不充分，再加上德国人提前截获了盟军的战略意图，最终使得市场花园行动无功而返。82空降师在德国88毫米炮和虎式坦克面前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啊！市场花园行动的失利对于美国空降兵来说，他们得到的唯一经验就是断定独立的空降兵作战难成大事，还是要把他们用作精锐步兵才能更好的发挥战力。1944年12月，希特勒在西线集中最后一支精锐装甲部队，打算在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发动反击。盟军被德军的反击打得措手不及啊！101空降师进入了巴斯托涅，随后被德军切断退路，陷入了包围。而82师呢，则被部署在萨尔姆河一线，他们的任务是全力阻止快速推进的德军精锐装甲师。其中在德军的猛烈炮火、极寒天气、弹药匮乏的情况下，82师504团第一营跟德军展开了肉搏战和白刃战，死守防线。可以说在巴斯托涅被围期间，82师在北线守住了阵地，确保了盟军的北翼没有崩溃。82师在二战中的功绩巩固了其作为美国王牌部队的地位，对吧？但是等到了朝鲜战争期间，82师却留在了美国。因为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未来可能会和苏联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而82师作为一个王牌部队在和平时期最好还是进行休整。但是话说回来啊，虽说他们是在进行休整，但其实他们的闲暇时间并不长啊。除了朝鲜战争以外，82师参加了二战以来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局部战争啊，包括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更多小规模的特别军事行动。在1990年伊拉克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声称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省之后啊，在一周之内美国就宣布发起沙漠盾牌行动。 美国在海湾地区部署了82空降师啊，有效的威慑了萨达姆的军队，成为了沙漠盾牌行动中的第一块盾牌。在接下来近半年的时间里，82空降师虎视眈眈，而萨达姆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啊。美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兵力部署，并且组成了联合国军，最终让伊拉克人一败涂地。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同样是82空降师第一个进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新闻部长萨达姆御用的肉喇叭萨哈夫刚刚在广播里吹完牛逼，说他们在巷战中消灭了美国军队，结果下一秒82空降师就把伊拉克的新闻大楼接管了。虽然萨达姆倒台了，但是原本的伊拉克是由少数逊尼派统治的，跟隔壁的伊朗也有两伊战争这样的深仇大恨。在此之前，伊朗想对外输出革命比较困难，但是萨达姆政权一完蛋，就给了伊朗输出革命的机会，是吧？比如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就是主要推动人之一。这个苏莱曼尼呢，我之前专门讲过啊，他不仅长期通过圣城旅扶植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加沙哈马斯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而且还指挥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或者是亲什叶派民兵对美军展开袭击。从2003年至2011年啊，苏莱曼尼指挥的武装至少打死了603名驻伊美军，这就让美国和以色列非常头疼，都想要除之而后快。到了2020年年初啊，美国人终于等到了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先下手为强，用地狱火导弹让苏莱曼尼散逝满天星。苏莱曼尼一死，伊朗神棍一边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一边升旗，一边叫嚣着要让美国人付出惨重代价啊！当地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随后美军紧急从82空降师向科威特部署了大约3000名士兵啊，随时准备执行救援使馆或者其他的后续任务。82空降师的到来让德黑兰感受到了压力，同时也令巴格达局势迅速降温。伊朗人除了往空无一人的美国基地打了几十枚导弹，然后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客机，宣布自己赢了以外啊，没有其他的反应啊。因此呢，我们也就没能看到82空降师有什么其他表现的机会。可以说今天的82空降师不仅仅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更是美国总统手里的一枚政治筹码。因为82空降师最出名的就是他有一个旅处于极高的战备状态啊，随时待命的快速反应旅。其中一个营规模的先遣队被称为空中突击力量啊，只要接到总统的指令，这支部队就能保证在18小时内完成装载，从布拉格堡起飞投送到世界任何地点。这种高素质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普通步兵师根本不具备的，对吧？而且在军事博弈中，美国总统部署82师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当总统向某地派遣82师的时候，潜台词其实是美军后续重型部队空军打击力量已经在路上了。它就像是美国人的一把锋利的尖刀，在敌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这把刀就已经抵在了对方的咽喉上了。很多时候只需要82师在争议地区跳一次伞，或者出现在当地机场，就足以让对手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够不够美军塞牙缝的。这一次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那么82空降师很有可能会再出动一次。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